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青年瑞丽君之初级魔法师系列节目，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阿平。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少年你要信教吗？接下来呢，将会由我与其他宗教系的大一的三位同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教。我们先请三位同学来给各位打个招呼吧。
哎，各位好，我是阿伟。
大家好，我是阿阳。
大家好，我是罗琳。
这个、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少年你要不要信教嘛，对不对？那讲到这个教，好像说罗琳好像你是道长嘛，对不对？
对，斜杠人生是一位道长、
哦、对，那罗琳这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哦、问一下其他两位。阿平啊，你知道什么是教吗？
不知道耶，我就是个初级魔法师而已，很多东西都没有听过。那阿阳你知道吗？
我们主题是少年你要信教吗？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色情意涵啦，那应该就是宗教仪式上的教啊。有听过，但是我不太熟。
阿阳你说你听过但你不太熟，那你听过的教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是客家人，所以呢，小时候阿公就会说带我去看大教，就是你们闽南人说的坐教。然后坐教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素嘛，然后去看庙的时候，庙附近会有很漂亮的牌楼啊，然后旁边会有吹锣打鼓，道士在做法。然后最后一天则会杀猪公，晚上会有板德，庙里则会请大家一直吃饭，反正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场景。
那这样听阿阳说起来的话，感觉坐教好像跟平时的拜拜又或者说大拜拜没什么区别，他们是有差在哪里吗？
我跟你讲，案情没有那么单纯，代志不是说人想的那么简单。你要说这个大拜拜跟教差在哪，大拜拜我们打个比方啦，大拜拜他比较像官员他去巡守，对不对？他之间跟当地人民建立关系。坐教比较像什么？陈情上表，他就会有一个程序，他要走一个程序，而是透过一个人跟官员讲说，哎，当地的居民需要什么，这由官员去执行。那当然说教它是一个宗教仪式嘛，所以说官员就是神明。那重点是陈情上表的这个是谁？陈情上表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阿阳提到这个道士，或者是有些庙他是请这个和尚啊、这个香花僧这一种来做，他比较重视仪式性，所以跟大拜拜就会不一样。
所以他一定会有个神职人员的去介入这件事情就对了
啊。嘿，对哦。
那所以教他其实简单点来说就是一种仪式呢。那仪式的话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那教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呢？
啊，公告你把公告吹起龙帕干，这当然说叫仪式嘛，仪式它当然就是有不同的种类啊，对不对？看地点啊，然后看季节啊、什么时候办，它当然就都不一样啊。比如说像是南部啊，它以前有这个瘟疫你知道不 ？COVID-19 啊！
哦吼吼，这我们就很熟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他就要干嘛？他要办一个王教。那譬如像是说平常一般的，好像没什么事情啊，大家想要保平安，他也可以办一个教哦。好、啊，他办这种清教，我们就叫祈福教这样子。还有一些地方看他有比较特色的，譬如像是说普里哈、他们每三年啊、办一次清教，十二年办一次大教，这一种的也有，所以看地方不一样啊，教的性质啊、种类，当然各式各样都不一样的。
哦，那教的种类还蛮多的。那我就是在香港长大的，那我印象中的话呢，香港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庙，就叫做黄大仙庙，你们有听过吗？
好像有听过，
有，
真的蛮有名的一个庙，
还蛮有名的。
好，那他每年立春的时候呢，就会开放太岁殿，给犯太岁或者冲太岁的民众去拜太岁，提供一个叫做设太岁的服务。那这个设太岁的服务，它会是教的一种吗？
设太岁哦，设太岁这讲法很有趣，在台湾哦，我们一般是讲安太岁啊。那为什么要安太岁？ 就是说太岁就高拐嘛、哦、太岁这个个性很糟糕啊，
这是可以这样讲的吗？
等我犯了再说、哦、现在还好没事，讲一下他的坏话，早晚都要轮到我的，对不对？太岁哦，你不能跟他坐同一个位置，你也不能坐他的对面，这样子啊，他是一个循环，他坐哪里是有一个循环的，用什么循环？十二生肖去循环。那十二生肖你把它排成一个环，有没有？第一个是不是它对面就第七个？嗯，所以比如说今天太岁坐到第一个的时候啊，对不对？你第一跟第七你就都要安太岁。为什么？刚刚说太岁就高拐、欸、你跟他坐一起，或你坐他对面，他就想要冲康你。
哇靠，这是什么流、哦、这什么流氓啊、欸、
所以不要惹到太岁、
哦、很可怕，
真的。
所以说你就会产生一些不吉利的事情，所以你就去拜拜啊，不要冲康我啦，不好意思啦，这样子。他当然它是一种仪式，我们讲它是一种仪式，但是、哦、它的规模、它的功能啊，这些、哦、跟教都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你像说教的规模这一种、哦、有什么一朝、三朝、五朝，要办一天、三天、五天的啊，七天的这一种，没有拜太岁再拜七天的太狠了。
哦，你这太岁比较凶。
没有这种，我们不会讲那个是教。
好、哦、那但是坐轿以我所知的话都是祈福所用的，但是刚才有听到你有提到就是轿除了祈福之外还有一个消灾的功能，你可以再仔细说说吗？
哦，我们刚有讲到这个王轿，对不对？是王轿呢，它的主体、哦、它跟祈安轿就不太一样，王轿有瘟疫它办嘛，所以它就比较像是有攘灾的作用，这样子。那轿它当然功能性很多不一样，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王轿攘灾嘛，祈安轿祈福嘛，除此之外轿点通常都会设不同的坛位、嗯哦、多方陈情，各种功能一应俱全的那一种啊，其中有一种叫救苦坛，那一种他在干嘛？镇孤啦，好兄弟饿很久了，会吃一顿粗饱，这样子放食物给他们吃。
哦，那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古代的官员啊，我的开仓赈粮救济灾民，福社会福利制度的概念，对了。
哎，很像，这样讲比喻的很好啊，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冥界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啊，那刚好灾，所以它是很多不同的功能，这样子。
哦，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教它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会去举行的呢？
其实呢，我知道以前哈，一般早期的农业社会哈，差不多30年呐、啊、50年，或是一甲子60年才会做一次教，那甚至百年，所以有时候呢，有的人呢，一辈子可能就碰不到这个坐轿这种事情，所以人家说坐轿坐轿，它就是一件很盛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样放我好几十年前，我可能一辈子看不到一场轿。
对，就像刚刚阿阳说的，小时候他阿公啊，出来去看老人，嗯、啊，那隔壁镇啊，可能哦，隔壁镇的坐轿啊，那哎来来看老人、嗯，那个就是镇阿头哦，在坐轿是一件很盛大的一件事情、哦、对。所以呢，因为现在呢工商业很发达，那做酒这个事情呢就不像以前、哦、很久很久才一次，现在其实它已经很普及了。那一般会做轿的情况呢，大家比较听过的就像刚刚阿伟讲的庆城教啦、土教啦，然后有可能、哦、一间庙呢他要完成的时候，或是比较古老的庙他要修缮，然后比如说国家定的一些古迹啊，他们在这个在要盖庙啊要修缮之前呢，他们会办一个就是教这个庙完了以后，他们会办一个庆城教的一个教典，
神明的桥迁趴，
对，好像桥迁啊。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宫庙要动土的时候呢，啊，搬来搬去啊，对不对？然后呢，搬砂石啊，那有时候可能为神明前面哈鬼啊，就是可能会冲犯到一些五方神煞啊，所以呢，他们在修缮之前呢，就会先做一个动土的仪式， 然后呢会告诉五方五龙的 那些诸神啊，就说哦，我现在呢我因为我要修善啊，然后请这些五方神煞呢请他们暂退。然后有时候呢就到时候等到那个竣工的时候，就是庙啊或修善完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来一个奠土安龙啊，谢土啊，然后谢这些五方诸神的一个科仪，
就是我 OK 了，你请
跟邻居打好关系、啊。
对啊，这个就是谢土跟土教。嗯，对。然后呢，通常呢，就像刚刚阿伟讲的，我们有时候呢要跟神明还愿啊，也是会做一个祈福教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像南部有一个乌鱼子，他们要做丰收，他们会有一个乌鱼教的教典啊，
这么特别哦。
对，这个就是要祈求他的丰收平安。
那我是不是可以期中、期末考考完来个期中末教啊之类的？
也可以哦，也可以。那个叫做回馈的祈安法会。所以呢，教的规模呢，它跟一般庙宇的初一十五的朔望啊，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在教的事前的准备的一些工作啊，比如说采竹啊、做钉钩啊，那些东西都是很细的。
那这样听下来的话，坐教好像还挺复杂的，那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呢？它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哪有可能，刚长出来人刚生出来就会跑，没有那种事情哦。教哦，它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教这个字在用呢很久，东汉有一本很古老的字典叫《说文解字》
哦，那什么国高中的噩梦
啊、很可怕，往事不要再提起哦。这种哦，那里面就有讲，他说什么冠曲礼还有祭都可以称之为教。那冠曲礼是仪式嘛？啊，祭他当然很直白的拜拜啦，祭拜他就叫做教。那甚至你在推更古老以前哦。战国时期有个叫宋玉，一样是国高中噩梦啊。他写了这个《高唐赋》，有没有？里面就讲教诸神礼太医，他这个教也是拜拜的意思。所以教这个字很早以前就在用了，他到现在慢慢发展过来哈，他跟宗教慢慢有一些什么佛教、道教有没有开始出现之后，佛教、道教这种拜拜的仪式，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教，这样子。那时代需求的演变嘛，教的种类就会变多、啊、就有各种教啊。比如像宋朝的时候，宋朝大家比较好呀，它是一个商业社会，大家有钱啊，有钱没地开啦，有钱没地方花啊，就干嘛，就跑去拜拜啊。所以宋朝的时候就会敷衍出很多神奇的教，很多法会啊、教啊，都可以追溯到宋朝。
哦，所以大家有钱了，开始搞宗教活动。
那这样听来的话，教它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仪式或者说祭祀活动。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常可以听到说，就是我们女生来月经的时候就不能进庙，又或者说有些仪式女生是不能参加的。然后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的关系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性别歧视的意味在里面。那像罗琳你是道士的话，你在坐教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性别限制吗？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哎，因为以前的旧观念就是男尊女卑，所以呢，通常把女生的那个位置哦都边缘化了。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哈、哦、已经渐渐男女平等了嘛，对不对？像女生也可以当侯帝啦、护长啦，对不对？然后也很少在冠夫姓了啊，然后还有一些是男生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还有当总统，
真的还有生小孩啊！你看男生到现在还不行
哦，这我不知道。
所以呢，我在民国2015年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台北松山慈惠堂建堂45周年的罗天大教。这个是一个很盛大的大教哦，因为它。松山慈惠堂呢，他邀请了台湾全省哦，然后香港、大陆、马来西亚、菲律宾，哦，各大的那个中国大陆各大的宗派呢，来共襄盛举，
一群神仙。
哎，真的，那个每天早上啊，他们要早午晚朝， 就是所谓早午晚朝，就是每天他们要到每一个坛去寻香去出供啊、嗯、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下子呢那个唢呐的一排就这样过去了，诶，一下子呢又有一个吹笙的过去了，然后呢真的是很热闹啊，就是锣鼓喧天啊，然后真的很热闹，那个整个松山慈惠堂它那个教区哦，真就是像一个不夜城、嗯、所以呢回答刚刚 阿平说的教典里面哦，其实它有很多法坛，比如说庆城坛啦、救苦坛啦、然后离斗坛啦、还有那个祈福坛啦、我记得当年我是安排在庆城坛，应该很多人知道、嗯、松山慈惠堂的那个郭堂主她是一位女生，
对，
庆城堂的主法道长是马来西亚的余堂主，余堂主她也是一位女生、嗯、然后教授我的老师的诵经道长高公道长她也是一位女生，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科仪就是分灯卷帘、嗯、那个很殊胜的科仪，其实那时候当下就是我们这几位道长跟高公还有老师他们一起完成的、
嗯、哦，那这样听来的话感觉这些观念都有随着时代在进步呢，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在做教的时候是会有什么禁忌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一般教典的话哈，它分两个区域，一个就是内坛跟外坛，那内坛的话呢比较严禁呢闲杂人等呢进入，所以呢而且在内坛的人呢他们就是以清善啊素斋的饮食为主啊、就严禁学食啊，像是无法那个肯德基跟麦当劳外带的那种的、啊、
不行，
对，所以外坛呢他在一般在设立的时候呢他可以供大众膜拜，可是他就一般人就禁止呢进入那个法坛，然后内坛的话呢其实在就是要登台的，所以我们一般呢道长在登坛演法的时候呢，其实当初那个教典的主办单位他有一个规定，就是在教坛里面呢不能带皮制品，也就是像皮包啦、皮鞋啦、表带啊、皮带啊这类的不能进去，为什么、哦、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牛皮啊，反正有皮件的都不行，因为那个就是杀生嘛，取动物的皮革来制作的、哦、
这样的话我以后背个皮包包上去，如果我没有背天罚的话可能就是假包包了
可是他们还是会当一般的 所以一般呢在教典的时候有一些主祭官啊他们就不会去，他们没扎皮带不行，所以一般他们就会穿棉制品的那种长袍啊、麻褂啊。然后在饮食方面呢，其实在教典的前一两个月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如数斋戒了、哦、才能进入内坛。那这个都是自发性，因为地域太大了，他没有办法像以前普里大教这样整个城镇都开始如数，那我们只能要求自己。然后比较有禁忌的呢应该就是家里有丧事的，然后刚过往的还没有对年的啊，或是身体不洁的，这个是比较有一点要求的。然后女生呢生理期来的时候呢像教坛的那些米龙啊、斗灯啊、斗筒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如果有在外坛有看到，其实是比较建议大家不要靠近啊，因为他那个米龙斗筒其实他坐轿就是祈福地方的安宁嘛，所以是一个设计为设计着想的一个教典，所以它是一个很庄严很隆重的，所以呢有时候那个主家他都会要求哦，比如说比较对上天的，比如说上章可以的那些拜表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平衡，对啊，所以呢，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丧事啊，身体不洁，有月事那个哈，就尽量不要靠近，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尊重庙里的规定。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的话，感觉教它好像就是古代这样一直传承下来的习俗而已。 它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其实好像已经没有太大的连结了。而且刚刚听罗琳这样讲的话，感觉教它就是一个挺盛大的活动，要花蛮多钱的。那我们现在花一堆钱来做教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还有做教的意义吗？
我觉得这问题这个说法不太对了，因为事物一定有它存在的根源或者道理，像是千百年前的东西，它对于现代人可能就没有这么深重的意义或者是用处了。像是说上世纪八零年代用什么大头电脑啊、麦金塔电脑，哦，我们现在没有人在用了，但是它可以用，它当初很好用。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设备了，我们就会去忽略它曾经有的价值。我认为的是，教育方面，它当然是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也是人们精神上的寄托。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过去的祖先、家人，又或是你觉得进来可能哇运势不好啊，在你精神上可能造成什么创伤，我好心痛。借由这场教典，它可以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我们在向上天去说话，我们去请求的时候，也可以。我觉得也在时刻提醒我们人后并非主宰着一切，应该对一切抱有恭敬啊感恩的心。那至于花钱的部分，其实因为教的规模它太大了，并不是一般的小庙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它不会年年去举办。像阿伟说的普里清教十二年举办一次，它却是有给信众们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的，它不会造成过度的劳民伤财。而且像什么大甲镇澜宫啊，他如果建教，他是可以吸引外地游客去带动当地的经济的。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哦，我觉得说到教的意义哈，我个人认为每个人的感触哦真的不一样。就像我在110年的时候去参加基隆有一个七朝清教，那一个教呢，其实对当地来讲是一个很盛大的事，所以我那时候就报名参加了那个旧古坛的剑拔祖先的法会，那我也把我爸爸妈妈呢放在里面哦去报名。那其实我每天呢很早就到了，我就会先去旧古坛呢跟我的父母上香，我就跟他说哦爸爸妈妈啊，今天是教典的第几天咯，今天的科仪是什么咯，那请你们呢来听经闻法啊，早登仙界。其实我个人的感触啊，我觉得我当初拿着香哦这样拜拜，其实看着这个牌位，其实对我来讲是那么熟悉又陌生。因为真的我在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年纪很小，然后印象中是很无知的，所以当我是以道长的身份来参与这个盛大的教典的时候，在演进科法的时候，其实邀了我往生的父母亲还有祖先他们来听经闻法的时候，我是一个以回报父母恩的那个心情来参与的。所以我也是希望我的父母我的祖先他们可以借此的法会呢离苦得乐，得到救度。所以我每天呢早上呢到旧苦坛的时候呢去问讯的时候，问讯我的父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两两相望，阴阳两隔，可是又让我很感动的是说诶，我可以借着这一个法会的连结，然后呢跟我呢分开了40年的爸爸妈妈呢可以因为这个场合而相见。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网课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唱到那个魂战那个里面就是有一首叫做度众生，然后那个度众生它就是里面有4句，就是你在幽冥里也见鬼门关，望乡台铁围山。其实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因为我这个唱到这里的时候是第一次是跟我父母的连结，就是妈妈在望乡台的时候看着我们在杨氏的五个小孩的时候没有人照顾那个生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50岁的时候我能参加这个教典呢，对我来讲呢是一个不同的意义。因为那一场教典呢解开了我压抑了很久的思亲之情。
谢谢三位同学的分享。那简单来说的话，孝它其实就是一种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仪式，然后有为一般民众祈福消灾，甚至祭度孤魂野鬼的作用。然后它从时间、地点和作用上也分作不同的种类。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它对于现代人来讲的话，也有心灵，也有它的存在意义所在。像是刚才罗琳所分享的那样，他透过坐轿去追忆逝去的父母和报答他们，弥补过去的遗憾，其实那个心灵意义是很不一样的。也很感谢罗琳今天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相信也能让听众更加了解轿的意义。希望我们这次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清楚知道什么是轿。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